国际关系情况日新月异，不同地方事情的蝴蝶效应一直都是引人入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时，其实全世界一直发生很多地缘政治的热点冲突，譬如说台海形势是持续紧张，伊朗的附庸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平民，爆发加沙战争。北韩其实一如既往咁样，耐唔耐就会制造朝鲜半岛嘅导弹危机、核危机。缅甸军政府继续清剿反对派，内战系继续发生。估唔到呢个时候，连过去七八十年都冇爆发过大型战争嘅南美洲，都忽然有国家加入战团，制造紧边境嘅冲突。而呢个国家委内瑞拉，同头先我哋讲过呢一集所谓嘅抵抗族心联盟，俄罗斯啊、中国啊、伊朗啊、北韩啊、缅甸啊等等咧，往往都系被视为广义嘅友好关系嘅。咁究竟南美洲委内瑞拉呢一场有关嘅冲突来龙去脉系乜嘢一回事呢？对外间嘅人嚟讲，世界各国普遍都会以为呢场危机差唔多系毫无征兆咁样发生。但喺南美洲人民眼中，其实呢一场嘅争端已经系持续咗百几年，反而咧系唔应该感觉到陌生同埋突然嘅。争端主角系委内瑞拉，声称系要攞翻所谓自古以来吓，呢个 term 大家都好熟啦。自古以来属于委内瑞拉，但系目前被邻国圭亚那占领嘅土地。如果呢一忽嘅争议土地全部系俾晒委内瑞拉嘅话，咁圭亚那几乎就要亡国啦。呢一块土地嘅面积系159,500平方公里，而圭亚那共和国总面积只不过系214,900平方公里。即系话，如果委内瑞拉嘅诉求系成功嘅话，圭亚那就会得翻丁咁多嘅土地啦。咁我哋净系睇呢个咁样嘅面积比例，都可以想象到咁样嘅争端，无论边一方系有道理都好，和平解决嘅可能性系极低嘅。如果有一方坚持系要争取，咁究竟呢一场嘅争端又系乜嘢一回事呢？这个时候就好值得我哋进行一啲平时好少听到嘅地方名嘅科普社会科学通识啦。圭亚那表面上系一个国家名，但系其实佢都系一个地理名词。而地理上嘅广义圭亚那其实系远远唔止今日嘅独立圭亚那。广义嘅圭亚那作为一个地理名词，系分别属于今日嘅五个国家嘅。但系又喺今日嘅五个国家出现之前呢，其实真正的渊源就要睇翻殖民时代，因为在殖民时代呢一带地理圭亚那，即系南美洲的东北部，是由五个欧洲国家瓜分咗。呢五个国家就是当时五大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同埋荷兰。后来葡萄牙的部分成为今日的巴西，所以葡萄牙霸咗嗰忽嘅地理圭亚那就拼入了巴西，西班牙帝国霸了那忽的地理圭亚那就拼入了独立的委内瑞拉，何属圭亚那就是今日另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叫做苏里南。所以荷兰其实有很多苏里南后裔就是这样来的，譬如说很多著名的球星，好像上一代的古列治等等，本身都是苏里南人来的。英属圭亚那就是今日的独立圭亚那了，入面有很多华裔、印度裔都是有很大的势力。至于法属圭亚那，今日都依然是法国的地方，但是官方的身份就不再是法国的殖民地，已经成为了它海外的领地。法属圭亚那的人呢，亦都是全部拿法国护照的，亦都是今日南美洲最大的一嚿非独立的地方。今次的主权争议正正是在地理圭亚那入面其中一忽地方，英文就叫做埃塞灰博。这块地方究竟有什么重要性呢？话说它在以前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势力之间，本来大家的边界不是划得那么清的，因为以前特别是对一些人口不稠密又不是城市的地方，都是模模糊糊有一条界线就算了，殖民时代很多都是这样。譬如睇翻今日非洲嘅版图，好多国家其实一条直线划个边界，就因为当时殖民时代根本就冇好清楚划界。喺南美洲嘅呢一忽土地，本来英国同埋西班牙都唔想因为呢一忽嘅无人土地啦，有任何嘅冲突，大家系有默契，互相都唔开发呢一忽嘅地方， 亦都唔觉得为住一片不毛之地建拔弩张系明智嘅选择。但系嗰忽地究竟系有冇用，系每一刻都有唔同嘅研判嘅。无论系地缘政治嘅战略重要性也好，经济重要性也好，都系会可能与时并进。喺委内瑞拉正式争取到独立嘅前夕，呢一忽嘅地方，即系埃塞灰博呢一忽嘅地方，系发现咗黄金。呢个时候就会出现竞争啦。英属圭亚那同埋独立之后嘅委内瑞拉就即刻开始正式争夺呢片土地。大家都不断援引自古以来嘅证据啊、地图啊、当地啲人民嘅归属啊、文化等等，去话其实咧呢个就系我哋嘅土地嚟嘅。咁样争咗几十年啦，去到最后初步解决系咩原因呢？反而就系因为美国嘅出现。美国立国之后，好快就宣布咗所谓门罗主义嘅国策，即系话美洲系美洲人嘅美洲，唔欢迎欧洲殖民势力继续喺美洲
范围。咁其实
亦都系将中南美洲纳入咗美国
势力范围。
当美国嘅国力逐渐强大之后，根据门罗主义也好，自己嘅利益分布也好，都唔希望后院出现一啲咩大规模嘅冲突嘅。于是美国就决定同英国一齐提议国际仲裁解决同委内瑞拉嘅边境争端。而呢场国际嘅仲裁咧，系由五位法官去作出共同嘅裁决，两个系英国提名，两个系美国代委内瑞拉提名。心尾委内瑞拉实在唔能够接受，点解你要代我哋提名呢？咁自己咧都成功提名咗一个，夹埋咧就仲裁咗边界啦。我哋要知道当时国际社会仲未有今日嘅 ICJ。即是国际法庭啦，我哋成日提嘅去出现嘅，咁所以当时嘅国际仲裁系采取其他啲比较 ad hoc 嘅机制。咁究竟佢哋嘅仲裁之后仲有冇效，或者系点样去理解？一阵间我哋会再讲。但系重点嘅就系话，虽然当时国际仲裁划咗条边界，就系今日嘅委内瑞拉同埋圭亚那嘅边境，但系委内瑞拉其实一直系唔满意呢一条界线嘅。认为第一这个是美国强势压下来，他们根本就不想接受，从来都没有正式放弃对这片土地的主权申索，只不过形势比人强，暂时不提住这解。这个就是委内瑞拉国内一直的理解。所以对这份领土的主权申索，某个程度上又会超越了哪一个人领导委内瑞拉左倾定是右倾，亲美定是反美。总之他们认为这份就是自古以来的领土。到咗圭亚那系1966年脱离英国独立，委内瑞拉就加强咗对恢复故土嘅文宣。虽然佢哋同圭亚那系签订过短期嘅和约，但系从来都冇真正解决边境争议，都系用嗰啲字眼冻结啊、摆埋一边啊、共同开发啊等等，但系从来都冇承认过圭亚那系呢一忽争议地方嘅主权嘅。但是国际社会类似的主权争议毕竟是有极多，总不可能每一单争议都是要打仗解决，打仗的成本是很高的，不可测性是大的，甚至是单纯制造危机的不可测性都已经是大的，除非那幅土地或者背后的战略价值真的有足够的重要性。今次正正是一个新的例子了，引起了今次突然之间出现了战争危机的导火线，其实是圭亚那在几年之前，正正在这一忽争议地方埃塞灰博这个地理圭亚那上面发现了一大块的油田，同时间又在它对出的海岸专属经济区又发现了大片的海上资源。如果纯粹数字上这样说，这一堆的资源是会令到圭亚那极速地脱贫，甚至成为人均 GDP 最高的生产油国。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带来全世界的能源危机，圭亚那突然之间发现一大块新兴油田，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及时雨。圭亚那政府很快就用这一笔可见的将来的收入搞了很多基建，而来自美国、中国和其他石油国家或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公司亦都很快进驻去到圭亚那。总之数字上圭亚那刹那之间形势大好，本来是一个没什么人理的穷国，各式各样的乌烟瘴气， 黑帮横行，全部都系本来佢哋嘅常态，而家就被称之为明日嘅南美阿联酋啦。但系有钱从来都会带嚟新嘅问题，危机亦都会接踵而来。南美洲嘅地缘政治因为圭亚那发现咗油田，刹那之间就变得复杂万倍啦。为免委内瑞拉眼红，重新挑起对呢一忽土地嘅主权争议，圭亚那喺2018年嘅时候，专门系提请国际法庭，即系而家 under 联合国呢一个 ICJ 去核实1899年当时国际仲裁圭亚那同埋委内瑞拉嘅边境仲系咪有效，并且得到 ICJ 肯定嘅答复。换言之，如果委内瑞拉公然系单方面要改变呢一条边界嘅话，系会违反咗 ICJ 嘅裁决嘅。咁当然，对马杜罗而家呢个委内瑞拉总统嚟讲，违反有咩代价就系另一回事啦。对佢嚟讲，横掂都已经系被国际主流社会制裁咗咁耐，有冇国际法庭承认，有咩分别呢？圭亚那系一个穷国小国。曾经喺70年代系由左翼政权执政，本来意识形态系好近苏联嘅，咁而委内瑞拉今日亦都系由左翼嘅政党执政。圭亚那曾几何时，甚至系比今日嘅委内瑞拉更加左。美国有一个邪教叫做人民圣殿教，曾经就因为利用咗圭亚那嘅左倾思想，喺入边租住一大块土地。建立咗国中之国，后尾就发生咗逼教徒集体自杀，有接近成千人死亡嘅超级惨案。背后如果冇咗当时圭亚那政府呢种嘅思潮，系好难令到呢个邪教喺圭亚那揾到一大忽土地做势力范围嘅基地嘅。但系呢啲全部都已经系历史啦。今日嘅圭亚那政府有咗石油资源，喺委内瑞拉嘅胁迫之下，无可选择。无论以前有咩嘅历史，亦都只能够投向美国嘅一方，一场人为嘅区域冷战就咁样形成啦。咁究竟后续又会点样呢？系咪真系会有战争嘅可能性呢？
香港人仲可以喺边度睇到新闻呢？眼见记者嘅流失、编制嘅减少、资深记者嘅离职，令到新闻资讯开始少咗。即使留得低嘅资深记者，分析完单新闻播出街嘅时候，又惊又怕。所以喺呢度，我恳请大家支持我哋坚尼地球嘅制作团队，简单透过一个 like 同 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嘅动向同埋资讯。如果大家行有餘力嘅朋友，亦都可以加入我哋 YouTube 頻道，去收聽我哋嘅深度分析同埋專訪。多謝大家。
今日委內瑞拉忽然之間係單方面將成個危機去升温，因為佢通過咗搞一場國內嘅公投，就問大家贊唔贊成呢忽地方係我哋自己噶。咁任何嘅呢啲投票，如果冇代價嘅話，純粹係主权宣示表态，咁结果系好清晰嘅，就大幅度通过啦。委内瑞拉呢个公投系赋予咗兼并呢一忽圭亚那领土嘅所谓合法性，入边有几个问题，全部都系呢啲咁样嘅方向，即系基本上系问咗等于冇问，就系官方主导嘅思想。咁点解要搞呢场公投呢？好明显系出于内部计算，多于真系突然之间突发嘅外在压力嘅。我哋要知道嘅系，虽然呢一块嘅争议土地啱啱发现咗盛产石油，但系其实被制裁紧嘅委内瑞拉境内都依然有非常非常充沛嘅石油资源，只不过系被制裁之下难以出口。而家委内瑞拉嘅经济接近崩溃，民众好多时候只能够以物易物，有大规模嘅流亡潮。喺前度强人查韦斯执政嘅时代，委内瑞拉被视为所谓社会主义嘅灯塔，亦都用紧佢哋嘅石油盈余去支撑邻近左翼政权嘅活动，譬如玻利维亚等等。但系今时今日就啱啱相反啦，经常都要被其他国家接济，不断要拖数。总之，佢哋境内其实系仲有好多优质嘅石油资源嘅。所以再有更多嘅资源，就算佢真系喺圭亚那成功抢到呢一忽嘅油田，对改善目前佢哋经济嘅困局系完全冇帮助嘅。但系咁佢又要做嚟为乜呢？ 马杜罗嘅政府近年系越嚟越唔受欢迎，其实佢从来都冇享受过查韦斯嘅受欢迎程度。曾经委内瑞拉境内系出现咗平衡政府，西方系承认另一个政府，一直相信马杜罗系通过选举舞弊先至可以当选，而无奈之后委内瑞拉又要选举啦。虽然马杜罗系可以靠一啲非常手段去连任，又或者去所谓完善佢哋自己嗰个选举制度，但系点样都好啦，统治唔稳定呢个系事实。国民纷纷出走，移民潮爆发，好多经济数字不断下降，呢个全部都系事实。咁而且西方承认嘅平衡政府亦都可以卷土重来。面对咁样嘅内忧外患，马杜罗喺呢个时候选择挑起民族主义，固然系希望有利选情啦，但系更加重要嘅系有咗一个藉口去做好多由上而下以国家安全之名进行嘅行为，譬如话打击反对光复领土嘅叛国者呢一个咁样嘅大标题，足以将好多反对派全部合法咁样收监，进一步高压落去。咁样嘅算盘对呢一位委内瑞拉独裁者嚟讲，可能先至系主要嘅计算方式。换句话讲，对佢本人或者对佢嘅政权嚟讲，点样利用圭亚那边境争议呢个危机，最理想嘅应该系隐而不发，就好似北韩咁样不断射下导弹，不断制造下危机，即系所谓嘅 brinksmanship 嘅策略，用危机嚟讲数，而唔系真系会打仗，咁样先至符合理性计算嘅疯狂外交。冇错，呢个名字系非常之吊诡嘅。表面上扮到好疯狂，有好多嘅威胁俾邻国、俾全人类，但系所有嘅疯狂都系计算之中。北韩嘅金家最擅长嘅就系呢一点。咁马杜罗有冇佢哋嘅真传，我哋唔知道，但系理性就系咁计啦。但系万一佢唔系一个理性嘅人，又或者佢唔识计数，或者计错数，咁又会点样呢？
外交
委内瑞拉确实系有俄罗斯去撑腰嘅。而且前度强人查韦斯时代建立的所谓反帝反殖民同盟，到今日都依然是有一些外交资源可以用。他和伊朗这一群国家深化的关系全部都在查韦斯时代承认。所以说除了俄罗斯之外，似乎还会有一群国家基于历史原因、理念原因，或者是还打紧委内瑞拉石油主义的原因而会支持马杜罗政权。近呢几年一直都系俄罗斯协助马杜罗去打破对委内瑞拉政府嘅禁运，俄罗斯甚至系有派顾问去到委内瑞拉训练军队，其实好明显就系希望将委内瑞拉成为佢喺南美洲嘅代言人，就好似上个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嘅时候，苏联都系希望训练古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喺西半球嘅代理人一样。古巴在冷战的中后期确实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经常都会支援各地的革命军队，有时候苏联不方便出面的就是用古巴的名义进行。如果俄罗斯有了委内瑞拉在西半球这样的角色，固然可以牵制美国，也都可以牵制潜在竞争对手，例如中国。委内瑞拉军队有了俄罗斯顾问之后，邻近国家都是很担心，毕竟俄罗斯顾问俄军会做的什么行动，近年大家都是有眼得见的。所以在邻国哥伦比亚强烈谴责之下，委内瑞拉就强调了，我们就不是来搞你的。但是无论委内瑞拉军队是怎样强势都好，相对于小国寡民的圭亚那，是不是对方都是毫无还击之力的了。所以这个就不是军备的问题，问题就是说军队如果真的动员会有什么影响呢？假设南美洲有持续的危机，美国外交又已经被乌克兰战争、以色列战争、台海危机等等吸引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和资源了，那有什么能力再去分身处理南美洲呢？如果美国分身不下的话，那马杜罗会不会有机可乘呢？如果美国要给到足够的压力委内瑞拉的，又会不会影响他在乌克兰、以色列、台海等等的部署呢？无论怎么看，委内瑞拉如果有新的战线开启，对不满美国、不满西方阵营的国家来说，固然是有牵制作用，固然都是乐见其成的。那至于会不会有见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今日都起码未打输，武力都依然是有用，而马杜罗有样学样去到赌一铺，存不存在这样的可能呢？理性是不会的，但是狂人就会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又要知道实际情况自然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圭亞那自從發現石油之後，已經成為咗國際關係外交界嘅寵兒。美國固然唔可能坐視委內瑞拉去佔領呢一塊新發現嘅產油區，已經係多番發表聲明支持圭亞那政府。當然，咁唔等於美國一定會出兵，但係拉丁美洲係美國真正嘅後院，要出兵圭亞那，又起碼比去到烏克蘭啊、以色列啊、台灣啊更加順理成章。更加值得注視嘅係，喺圭亞那新油田發現之後，中國喺圭亞那嘅利益亦都已經得到咗鞏固。好多既得利益者其實都係用緊中國嘅資源，中國喺當地嘅石油公司亦都想利用圭亞那嘅油田提供持續對中國嘅能源補給，所以亦都唔見得中國係會支持委內瑞拉單方面改變呢一條嘅邊界。本来台湾喺几年前一度喺圭亚那达成咗外交突破，话要用台湾嘅名开启外交办事处，去到最后喺中国严峻嘅压力之下，都系功亏一篑。可以见到喺当地圭亚那嘅影响力，中国系相对强大嘅。就算系退一万步，委内瑞拉真系占领咗呢片油田都好，中国作为委内瑞拉嘅债权国，经常都系催紧委内瑞拉还钱。如果佢想调解或者有任何角色，共军效应都系会好大嘅。一般相信对中国外交嚟讲，就算对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嘅领土，官方都系唔会承认嘅，因为咁系会突破咗中国政府对主权嘅设限，北京系会担心后患无穷。所以马杜罗如果真系不惜一切出兵圭亚那嘅话，睇嚟除咗俄罗斯之外，唔会有几多国际嘅盟友，反而好可能会俾到美国一个机会，通过援助乌克兰嘅名义，一举推翻马杜罗嘅左翼政权。其实美国朝野好多人都一直希望推翻马杜罗，亦都打晒开口牌，甚至喺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威胁过要出兵委内瑞拉添。而呢啲拉美国家都有好多侨民喺美国，每次美国嘅选举年都会有好新嘅选举议题。如果呢一扎议题变咗美国议题嘅话，随时就会有意料之外嘅发展。所以最后我哋要前瞻后续嘅话，一定要强调马杜罗只要系一个相对理性嘅人，应该就系会令危机不断升温，耐唔耐爆一两嘢，但系唔会真系派军队入侵、越过边境、入侵圭亚那嘅油田。但系一旦真系行咗呢一步，就要睇美国有冇即时嘅行动，亦都要睇喺委内瑞拉同埋圭亚那双方都有经济利益嘅国家，譬如中国会唔会尝试调解，亦都要睇埋俄罗斯有冇实质行动去支持，定系纯粹系俾一啲讲咗等于冇讲嘅默契。如果马杜罗以为美国要兼顾乌克兰、以色列同埋台海就冇余力理会圭亚那嘅话，其实好可能系非常严重嘅误判。但系，如果马杜罗嘅研判只不过系希望委内瑞拉成为南美洲嘅北韩，通过不断搅局延续自己嘅寿命，增强自己谈判筹码同埋国际关系嘅影响力嘅话，咁样佢又好可能得逞。究竟后续如何，我哋继续睇埋形势嘅发展就会知道啦。
点解你记得我讲过嘅说话嘅？因为你好重要咯。只要有爱，就可以将好似小石头嘅细路变翻做棉花糖小孩。希望学最新绘本《小石头》，带大家共建同理心。